六月开始了，所以一个月一个月过去，时间过得非常快哦。好像没有声音。应该是。
神的旨意应该是基督徒们在一生里面常常浮现在脑中，而且是很期待，也是很等候，就是对神的旨意。那当然我想蛮多人可能也会不自觉的就把它看成是一个理由，是一个借口哦，就是说到底神的旨意在哪里，然后就在等候当中一天一天的过去。所以这可能就是我们的一般人的习惯，包括可能是信主很久的基督徒都是同样的在这个上面挣扎。那我们当然希望说透过今天这样的信息的讲解，可以有不同的领受，就是说在很多的问号当中可以因着今天的圣经节给我们很多的那个提醒跟学习，能把这些问号除掉。那神的旨意我们再看原来的意思，就包括在神学上，在可能就是字义，或是说在一般的牧者或是解经学者的提醒跟教导，就是神的旨意，其实旨意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就是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神所要的所爱的到底是什么。我想人都会这样，譬如说你在恋爱的时候，你当然会想要知道对方所喜欢的所爱的是什么，那在恋爱当中你就全然去配合，我想大概就是这样。那这个神的旨意，如果说我们对神是这样的爱慕，这样的愿意把生命献给他，那当然我们应该更多的去了解神的旨意，或是说神所爱的，或是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所以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但是挑战的是说，蛮多人要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都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会把那个顺序倒过来。其实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让我们明白他想要的是什么，但是我们人就会说，神啊，我要的是什么，你来告诉我。所以对神的那个心意，我们有时候会把那个主客对调，那这是我们的天性哦。但只是希望说我们在属灵成长的过程中，一点一滴的在这上面被调整，单纯的去明白神，先不要想我自己，或是慢慢的把我自己少一点点。我想应该蛮知道这个意思，因为神可能有他国度的计划，那他的旨意是什么，但是我们通常会说这跟我没有关系，跟我没有直接的关系，我没有受到直接的好处，神你还是继续给我旨意吧，人就是落入这样。 那这是免不了的。那今天我们就看很简单的神给我们啊，透过这个话语给我们很简单的几样东西。好，那明白了神的旨意到底带来什么好处，就我们在说那如果你明白神的旨意，那能带出来什么结果。好处不一定先说好处了，那结果好了，其实你如果能明白神的旨意，那你将来你要走的方向会更清楚，不管是跟神的整个国度，或是跟我个人的，你的遵行的方向会更清楚，看你怎么去领受。比如神的旨意就是要收的庄稼多，要收的工人少。你读到这个经节，意思说整个神的国度很多很多这个果实都成熟了，应该更多的工人出来。那如果你看到这个经节，知道说原来神的旨意 是希望更多的工人可以站出来来收成这些庄稼，那你就说这当中会被感动，那你将来就说我就投入这个收庄稼了这样一个很带着祝福 的一个使命。那当然如果说收庄稼多，要收的庄稼多要收工人少，那你就说好，那我就鼓励别人吧，Scott 长老赶快出来，那要收的庄稼都 Scott 长老你还在等什么，没有，他已经很多侍奉了，我只是强调一点点了。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其实蛮多的东西都在那里，那如果你能抓到那个方向就清楚，那如果你能明白神的旨意，你就可以跟神更亲近更贴近，我想这很直接很容易了解。我刚举恋爱的例子嘛，对不对？恋爱好了，没有过你就假设一下啦，说有时候都还没有真正恋爱，好了，那就 想象一下，如果跟对方恋爱，你当然越能明白他的心意，你所做的他越喜悦，那你们两个当然就越亲近了，这是一定的。所以如果你更了解神想要的是什么，那你就跟神常常可以享受你明白之后带出来的行动，那神在这当中喜悦，那就更加的亲密，那更加的亲密就会产生更良性的循环。那当然你知道神的旨意，这可能是在今天很重要的，蛮多人都说我怎么去明白神的旨意或者说神的心意是什么，那个平安的心是非常重要。最近不是蛮多人生孩子吗？那你要明白生孩子是不是神的旨意，那看你孩子出生有没有平安，就好像越来越不平安，那你就说神啊，让我去把这个孩子能带到你的那个道路当中，让那平安的心不是因为孩子出生反而越多的搅扰，那应该不是神的心意。那今天的经节很简单，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7-18，因为很懂，我们就大声一起来念，好不好？5:16-18，来，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那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是在欧洲，那应该是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所建立的一个教会。那这教会很特别哦，其实他们蛮追求，蛮渴望。但当然因为新兴的教会，所以可能有一些教导并不正确哦。那保罗就把这个教导带给他们，那这些新的基督徒就一直很期待，而且一直在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意思就是说对末世而言，这个跟末世跟我们现在其实是很贴近哦。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那这些弟兄姊妹们保罗怎么教导，那今天我们还是继续领受神透过保罗给帖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姊妹们的提醒跟教导。那今天我们还是一样在末世里面去领受，在末世的时候这些我们更应该去持守，因为是神喜悦的。那三样你们都会背哦，蛮多弟兄姊妹很喜欢这三个经节，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三样其实很容易记哦。那这就是神的旨意，如果今天你能领受，其实今天的讲章大概就这三样啊。你如果能领受，现在就可以去外面喝咖啡散散步。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常常在说神你的旨意在哪里，但神你很多的旨意，很多你的心意，你的原则就在圣经当中。让我们今天透过这一小段这三个经节，让我们去学习怎么明白神你的心意你的旨意，而且让我们学习不只是听不只是认识，能去活出来去行出来，而且带来生命很大的祝福。让我们遵行在你的道路上，让我们守住你的心意，主，我们就跟你亲近，我们就越来越像你，我们就在这生命里面活出那从天上来那个能力，那个祝福，那个平安，那个喜乐，而且是一条走在主你道路上方向不改变，一个合神心意的在真理上的道路。 让我们今天学习，而且领受，而且能消化，能吸收。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在看一本书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提醒。其实你看，这其实每一个人，我不要把它限制在基督徒。其实每一个人，如果说你知道你想要有为神，每一个人应该都是这样，因为神能力、智慧、知识，所有的一切超过我们。所以你的生命的开始，当你开始有知觉的时候，应该就是用神的旨意作为开始。神要我干嘛？神喜悦的是什么？然后在整个生命的过程去领受，因为这是我读到这个很多的震撼跟感动哦。当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整个过程依靠的是神的能力，那最后有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你要跟神在一起享受神所赐给我们那个荣耀，这很重要。搞不好我读到这三，我希望你能记下来哦，希望你做一些笔记，把这个放在你的生命当中。但是你如果把它缩小一点，不要把它看成是从你的出生或是属灵的生命开始那一天一直到结束，你如果把它看成是每一个小小的你的一个决定，一个 process， 包括找工作、婚姻、带小孩，或是可能买一个家都一样，你把它再缩小，其实都是神的旨意。包括用最近有弟兄姊妹搬进新家，或是说最近有弟兄姊妹结婚好了，我们结婚好了，结婚，因为今天新人都穿着红衣服，所以我们就结婚来。结婚开始，结婚的那个，包括在认识、上婚前辅导、进入那个殿堂，在众人面前、在神面前进行这样的誓约。开始你都说神的旨意，对不对？神的旨意帮我们配合嘛。但神的旨意开始而已哦，整个婚姻的过程需要神的能力，需要神很多的，包括怎么改变、塑造，包括你们在彼此学习的过程，需要神的能力在帮助这个婚姻的过程。那最后，当主耶稣基督再来，或是在生命的最后，就可以一起享受神的荣耀。所以你用很简短的把它缩减到某一个你要进行的一个计划，或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学习的某一段，都是可以用这样来想。所以神的旨意其实就是所有的开始。再去享受这样的一个感动。那我把后面十八节调到前面来，所以是这里保罗说，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就是三样。我看有人好像很疲惫哦，振奋一下，因为今天喜乐、祷告、谢恩都应该是很有动力的一个生命哦。你把那个心理生命武装起来。神在基督里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其实原文的意思可能就是说，透过救赎，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当我们所有的旧的生命、旧的看法、旧的想法、旧的成就，这些旧人都脱去，那神在这个新的生命，在耶稣基督的救赎，在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这个宝血的遮盖底下，神有他美好的旨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你可以看一下英文的原文。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受洗，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但是神让我们享受领受这样的新的生命，同时神告诉我们说，在耶稣基督这个新的这个生命或是宝血的遮盖底下，你们应该要明白，我在这里要给你们三个你们生活、生命、思考应该有的这个模式。所以喜乐其实是一个基督徒的品格，我们在门训里面，喜乐是门训那个基督徒品格 Christian character 里面的一个。那后面祷告跟谢恩跟感恩，其实都应该是你的 lifestyle， 应该你的 lifestyle， 你的生活的形态、生活的模式，很自然的就是祷告。我的生活里面活出来的就是祷告的一个生活生命。 那第三个比较特别，这个感恩蛮特别的，我去看一下大家对感恩的定义。其实感恩是你的 lifestyle， 也是你的 mindset、哦、意思就是说感恩应该是我们生活一个部分，常常感恩，常常感恩的人就是他生活的一部分，这个人就是很容易感恩，感谢神，常常把所有的事都归荣耀给神，然后他的头脑想的都是正面，都是感恩。所以第三个不只是 lifestyle， 也是你的 mindset， 就是你头脑思考的模式。所以神就是要我们从内开始，从内行于外，内外要兼修。所以我都说真的，今天这三样，如果你能，我们每一个能吸收，这华语会带出来一个不一样的吸引力。如果每一个能在这里，你看嘛，华语每一个人都是常常喜乐，然后呢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多棒的一个祝福。所以回到前面，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旨意就在这里，不是很多问号，很清楚的就写在这里，要常常喜乐。那喜乐门训我想毕业的应该都知道，虽然不一定说已经完全培育出这样的一个特质，但是喜乐我们都会分享说，喜乐是一个内在的生命，因为是品格，是 character， 是一个品格，所以是跟你的生命连接在一起，不是表现出来的，不是表现出来的快乐，那是不一样的。而且喜乐这样生命的特质，既然是成为你生命的特质，就不太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我本来要写不受到，后来发现还是有人在特质气质还是会被改变、哦、因为如果常常把这个忘掉，还是会回到以前老我的个性、哦、所以喜乐我都希望是生命成为你品格的一部分，这个人跟他在一起自然的流露，他就是喜乐的特质。我希望华语很多人是这样。我有时候真的是会跟郑姐在讨论，尤其在最近在 YCL 可以讲那个圣灵的果子，就会想我们到底华语有哪些喜乐的，很自然的喜乐。那就会想每一个，你想一想华语到底有哪些是很温柔的，这我已经有跟你分享，到底有哪些是温柔，浮现在我们两个温柔的几乎都是男生，华语温柔的几乎都是弟兄，蛮有意思的。那想想看、啊、然后在这三个保罗要对我们说的神的旨意，三个里面都有应该是一个动词一个副词。动词在这里要喜乐，副词是哪？常常。我再说一遍哦，保罗在这边三个都一样，他不只是说你要喜乐，而且要常常喜乐。那原文的常常，因为我以前就想到我们在学英文，英文应该学文法吧，一个是 always 对不对，总是，然后再来是什么 usually 是什么常常、哎、不用我讲文法吧，那是我以前 在读文法，但我们的翻译偏偏把这个 always 跟 usually 把它翻译成，其实原文应该是什么，要总是要喜乐，你常常会打了一些折扣。所以其实原文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属神的百姓们啊，神的儿子女儿啊，我的儿子女儿啊，你们要总是在喜乐里面，没有一个刹那，没有一个时间可以不喜乐。不是说常常，原文真的是 always，要永远常常在喜乐当中。那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提醒，当然也是一个祝福。那我就在想，刚刚周一有礼拜天晚上有弟兄姊妹到我们全家到我们家吃饭，就提到龙虾意面，看不出来龙虾啦齁。这龙虾意面，我昨天在找这个，看到这个我就浑身不舒服哦。好多海鲜，因为不止龙虾，还有这个蚌壳，都是干贝什么，会让我晕船的那个东西。你看，今天你要吃龙虾意面，跟吃很简单的日本泡面。日本泡面以前我在买那个什么，上面还有一块豆腐，现在都找不到了。 我曾经吃到上面有一块豆腐。那我们在讲的是说，喜乐跟快乐是不一样的。今天有人吃到龙虾意面会好快乐、哦、没错吧，应该吧，吃到龙虾意面，我不要你举手，吃到龙虾意面会快乐的，好举、啊、不要举手，应该就是真的会快乐。我来，我是不会吃，但是我可以想象得到。但是你吃泡面，如果是一个喜乐的特质的人，不管吃哪一样都是充满了感恩。我要你去想这样，只是用很简单的两样。因为你吃龙虾，如果你要的只是快乐，你吃碗龙虾，那现在你就会开始烦恼，那下一次什么时候吃？那今天吃的龙虾意面为何跟以前味道不一样？那即使是非常好吃，晚上睡觉前你又开始，这个生活为什么不能永远每一餐都龙虾？那我想每一餐龙虾你就觉得不太好，只是人就会这样想。所以不一定说你吃龙虾会带来你真正是持续不变的那个感恩跟祝福就在你身上，不一定。当然如果说你感恩的生命是已经有喜乐的特质，吃哪一样都是感恩，吃哪一样你就是充满了那个喜乐的心。所以意思我都要大家去思考说，物质里面你所追求的快乐并不一定会持久，但是当喜乐成为你的特质的时候，你无论哪一样你都是感谢神。所以我要学习，我在想这个的时候我要学习，就哪一天你们拿龙虾意面给我吃，我也是要夹两口来感谢神。我昨天是真的在这样思考。所以喜乐当我们就要想，因为保罗的教导不会教导一个超世界无比难的让你做不到，所以恩典够用，说不会让我们做不到。所以我就在想说，那么喜乐到底怎么去培育出来这样喜乐的一个特质。如果说喜乐是一个应该要培养的，在所谓的门训里面，每一个 disciple 都会跟 disciple 说，喜乐是我们一生要培养的，如果没有就跟神求。所以意思就是说，喜乐我们希望知道说，不是我自己可以做出来，不是可以自己可以装出来。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来一起大声来读，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所以这个喜乐其实就保罗从神那边领受了，喜乐是在基督里面，你在基督里面享受基督宝血的遮盖，享受基督所给你的丰富，享受从天上来的能力，能力很重要，那个喜乐才可以驻足在生命当中，不是靠我自己啊。那加拉太书就是 YCOK 在最近在过去几个月要喜乐，要喜乐，没关系的，就用这个就好了。我每次都会认罪，就是我刚刚又没有试这个，刚刚又没有试，所以就怪我就好。好，所以意思就是说，不用那么大声，我会被自己吓到。喜乐不是靠着人自己可以去找出来，我们刚说这是生命的特质，那生命的特质你当然要生命有改变。我跟弟兄姊妹分享，我以前并不是喜乐的，我可以跟大家已经分享到 N 次，但是神怎么透过弟兄姊妹的提醒，透过在圣经里面的领受，我慢慢的在把以前的那个老我一步一步的求神对付，所以就可以在这里面有一些些的，不是有百分之百，有一些些的那个圣灵的果子，可以让圣灵在我生命里面可以流露出来那个喜乐的特质。鼓励大家去想，所以很清楚的是要在基督里。那有的翻译说靠基督，这不是靠着我自己，因为生命太多的挑战在周围，太多会让我们 把这个所谓跟神的关系失去。那也太多的会影响说，即使你已经有喜乐的特质，可是慢慢的遇到一个挑战，遇到一个挑战，如果没有回到神面前，那个特质慢慢会被磨掉，你老我又穿回来。你应该把这个旧我脱掉，穿上是一个全然的新的生命，那个新的生命是一个带着喜乐的一个生命。喜乐还鼓励大家，我们自己可以负的是什么？多看神，少看自己。就是喜乐，我们刚说靠着神，在神里面让圣灵来结出这样的果子，不是我自己结，但是我们自己付出，可以付出，可以提醒的，多看神，少看自己，多学习正面积极，多学习感恩。所以可以蛮有意思的，喜乐跟感恩其实是常常连在一起，我们等一下会看。那最近跟弟兄姊妹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分享，就他分享说他受洗之后，无论是在公司或是在家里，旁边人就会说你跟以前不一样。其实他以前已经是蛮正面的，但是因为信仰之后，他更加的积极，更加的喜乐，周围的人可以感受出来。这是最近华语的弟兄姊妹分享，他感谢神哦，听到这样的见证，我们就很感动，因为神在他的生命里面的确是这样的施行那个奇妙的作为，让他的生命可以带出祝福跟影响力，给他的家人，给他的同事，大家看到他就说你真的不一样，跟以前真的不一样，那这句话就值得了。不住的祷告，一样，一个动词是祷告，另外一个副词是不停止，要祷告，不停止的祷告。我们等一下会看。那回到祷告，因为祷告对基督徒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刚说，如果是喜乐是一个特质，会吸引人想要亲近你，而且会很容易就可以把你的生命这样的气息跟人家来分享。那祷告其实蛮多的时候，祷告是跟神之间的一个连结。祷告就是，我们就举两样大家比较常见的常分享，祷告就是跟神说话聊天。不要想说我要讲多好的词句，不要掉入那个陷阱里面。祷告你就跟神聊天嘛，聊天那有需要一定要很好的词句。那当然如果你要带公众的祷告，那是要操练的，那没有问题，就是操练。礼拜三的祷告会你绝对有操练的机会。好，那不然祷告你就是聊天，跟神聊天，跟神聊天就是聊天啊。那在祷告是一个属灵的呼吸，我想蛮多的书都会这样讲，就是说祷告是一个属灵的呼吸，就是把你属灵里面那些垃圾呼出来，那吸进来就是神给你那个新鲜的充满了氧气，让你会微笑，会充满动力的。所以如果从这里来看，从这两个比较大家常描述的，把那个动力预备起来，讲到祷告应该是充满了激动，就是如果这两样的话你怎么可以停止呢？应该不停止啊，呼吸怎么会停止？所以这是属灵的呼吸，当然不会停止。所以保罗的话是很有道理的。然后祷告如果是跟神聊天，你跟神聊天当然也希望不要停止，虽然有时候做一些事忙一些其他的，但是那个心还是跟神连结在一起。所以我举了比较常见的，大家可以想，因为今天我还是希望大家多思考一点，多领受，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你什么时候祷告？一般人吃饭睡觉前有需要的时候，像我们今天侍奉前一定会祷告。所以这四个，当然不止四个，我举比较常见的，这四个是大家都会的。如果是基督徒，这四样，吃饭睡觉有需要，肉体的需要，生病的时候，你在找工作的时候，遇到挑战的时候，通常都会祷告。那我鼓励大家，更多人妈妈一起来开始要忙家事就祷告，上班前，然后开车前，我分享过，我以前住在洛杉矶，在四嫂四哥家，四嫂每一天要出门，我说坐上他的车要出门，一定是garage 打开之前先祷告。那如果忘了的话， 好，那就在路上祷告，开车开上 highway， 他就点名，好，今天做几个人，谁你今天带我们做开始祷告。那现在弟兄姊妹有人在为身体健康走路或跑步的时候，华语啦，我听到华语最近有人就在走路的时候会祷告。那这个问号就是说，讲道的时候，如果你的心不平静，可以祷告；如果讲道的时候你看到牧师有点疲惫，当然你们看不太出来，如果你觉得牧师今天怪怪的，在讲道的时候为牧者祷告。我也是很鼓励大家，我说过在很多那个比较小组的教会看重祷告，在每一次讲道里面都有同工在为牧者的信息的传讲祷告。那我们还没有这样的同工安排。那祷告会鼓励大家，你到底要祷告什么内容？如果不知道的话就来参加祷告，就知道很多的祷告内容，周间都可以祷告。比方说我祷告每天就吃饭啊，生活啊，没什么事啊，神啊，我什么都好。真的有弟兄姊妹说我什么都好，那什么都好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说要祷告什么，那就来祷告会，你会知道很多东西可以让你祷告。不住的祷告其实很好的榜样是耶稣基督。我本来想举一些例子，后来就想回到耶稣基督的榜样。耶稣基督大概清晨的祷告，有时候彻夜祷告，遇到挑战的时候祷告，要开始行神迹的时候祷告，很多很多。你看到耶稣基督大概就是这样的榜样，不住的祷告。那诗篇的作者，你可以看诗篇太多祷告的诗篇，那我就不列了。诗篇的作者，很多的诗篇的作者，那个祷告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所以不是光说不练的，而是在圣经里面就有很多的榜样，他们是什么？不住的祷告。所以我都希望祷告能成为我们华语或是迦南弟兄姊妹的 lifestyle。就这个人就是愿意祷告，就是喜欢祷告，跟他在一起他就会分享祷告，或者说为你祷告。去主拦阻祷告的因素有哪些是影响你祷告？忙碌啊，疲惫啊，生病啊，然后很多很多的那个其他的诱惑，包括电视，包括这个 NBA， 这些什么最近在 决战 对，不是什么什么队，这什么热火队什么队，最近又总冠军又要产生，那开始这些都会影响你。那把这些我就不要列了，我们说现在要讲正面的，所以拦阻我就不列了。把这些求神将这些拿走，你应该都很了解自己。那找到祷告的动力，你把你的动力找到，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神所喜悦的，那是动力。神如果喜欢我们祷告，蛮有意思的。我们上礼拜讲敌对的那个黑暗的势力，黑暗的势力，撒旦的势力，最喜欢我们不要祷告。我再说一遍，你看到蛮多的书都会这样写，撒旦最爱的事是什么？基督徒们不要祷告，越忙碌越好，你们忙碌就不会祷告，不祷告跟神的那个连结就会中断，他就很多机会可以利用。所以你就想神所喜悦了，那神所喜悦我要很明白他的心意了，那如果很心意我要让我跟神更亲近，那为什么我不祷告？这是动力，我希望从正面的动力来想。那再来，我们在祷告会多半都会遵循这样的方式，就这个 ACTS。 那我想我今天把它列出来，就这四样都可以促成我们祷告的动力。你要认罪，你要赞美，就可以开始祷告。那你要感恩，等一下会看，感恩当然就会祷告。那就为别人，我们在礼拜三祷告有很多为世界、为教会、为华语、为事工、为弟兄姊妹，那些都会促成你祷告的动力。所以不要轻看，你都以为是 ACTS 是一个程序，但是我希望把它看成是一个动力。我希望华语的弟兄姊妹是能成为 下面这个彼此代祷，想到谁就为他们祷告。我很希望华语的弟兄姊妹能真的这样，当我看到小麦，我就说小麦你为我祷告，我说小麦我为你祷告，那就会有更多的连结。那在蛮多的教会是有这样的 practice， 那华语在这上面还要继续学习，就会不好意思好的软弱，小麦的软弱就跟 Taylor 分享就好，那我们就会不知道。那弟兄姊妹其实可以一起来祷告。好，往下，凡事谢恩，在十八节，你看都保罗会有提醒，不是说你感恩就好，他是要说凡事哦。所以你看到第一个是什么？常常喜乐，对不对？总是喜乐。第二个是祷告，不要因为任何的因素而停止。你在生病，为什么生病不是更需要祷告吗？那生病你就说好，就先不要祷告。生病应该就来到祷告会说，大家帮我祷告。好，那这个里面你看谢恩，你要感谢。然后保罗又加了一个凡事，谢恩我可以感恩，我有喜乐的事我可以感恩。但是保罗又不是这样说，他所有的事都要感恩，大事小事，你遇到你觉得很棒的事，或者你觉得你自己觉得不棒的事，不太高兴的事，不太好的事，你的定义。但保罗说不管怎样还是祷告，还是感恩。那这是一个挑战，比如你生病你怎么感恩？但是上礼拜苏牧师在讲到的时候才说，保罗并没有这个刺，可能是 眼睛不好，可能是身体的疾病，那可能当然是有人是说可能是长相的问题，那这个没有离开过，但在这里面他还是享受神的恩典。所以凡事谢恩，不是说只有你觉得定义里面的好，你才去感谢神。那凡事就是一个操练。那我就在想，哥罗西书一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大声一起来读哥罗西书一章十二节，来。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那下面那个是保罗常常在书信里面感谢神。那前面那个哥罗西书一章十二节，我昨天在看的时候就在思考，原来可以跟弟兄姊妹在一起，靠光这个他就可以 always 胜过这些软弱，胜过这些挑战，因为可以跟弟兄姊妹一起敬拜神，一起同得神所给我们的这个基业，或是说同得神他自己，跟一些人，跟所有很多的人，跟举世的所有这些基督徒可以一起享受神。他说这个就是感谢哦。这跟上礼拜那个带着救恩的头盔其实是蛮像的，所以你头脑都在想，我真的是好多的祝福，每个礼拜天可以跟这么多人一起来敬拜神。你有没有珍惜每个礼拜天？我应该是九点就迫不及待的想要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敬拜神，因为这里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这是很棒的事，那就不会迟到。我们从正面来看，像礼拜三，现在我们有小小孩几岁 ，Arisa 就会跟父母亲说，他想来祷告会。我们的 Arisa 会想来祷告会，很感谢神。所以我都希望感恩是发自内心的，不是外表有人就说感谢神，感谢神成为口头禅。我希望我们华语整个迦南的弟兄姊妹那个感恩都是发自内心的，但是可以感受得到。所以祷告会我们都习惯是从唱诗歌，然后祷告里面可能一点点的认罪，我们还是不太习惯认罪，那就会从感恩开始，每个人都分享感恩的事项，不管是二十几个，大家都是分享感恩事情，就发现一个晚上如果每人分享一项，就二十，上礼拜二十七个，就二十七个人感恩事项，那当然有人分享两个感恩事项，又发现整个晚上就有四五十个感恩事项。 那很大的激励。所以鼓励大家，真的在整个迦南你可以看到蛮多的榜样，是常常为凡事都在谢那个谢恩的。我希望我们去看榜样，因为这是一个可能对蛮多人来说，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为什么我遇到难过的事我要感谢？为什么？那你就有很多的内心的 OS 在那边进行，为什么我要？我很不高兴啊，我很不舒服啊。但是保罗说，你连这样你都是要感谢，所以你就去看弟兄姊妹的榜样是怎么样的榜样，在难过中，在生命中，在挑战中，他们还是在感恩，那就是带给我们很多的祝福。这里其实我蛮感谢神，让我再一次去思考这三者。你感恩，其实我们刚刚说感恩常常就带出来祷告，你感恩的生命就常常会跪下来，遇到这个事，不管是大事小事，不管是难过的事喜乐的事，当你怀着感恩的心，你就很想跟神分享。那再来倒过来看，你更多的祷告，更多的去把这些交托，你就更知道感恩。因为在你更多的祷告里面，神怎么在这里面做调整。最近在看一本祷告的书，他说他们都做记录，他们夫妻在祷告事项都做记录，他说一年下来整理，他们70%的祷告事项神都已经帮他们完成。那在祷告里面就带出来这个感恩，这是我最近在看一本书里面所写。那你会看到喜乐，你不能说喜乐喜乐，那喜乐也会带出感恩。你生命每一样事你是充满了神的祝福，那你就带出来什么感恩。那感恩，更多的感恩，你就会更多的去看正面，更多的感谢，你就会带出来一个喜乐的生命。所以我只是用这样来说，说保罗在这里不是三个分开的，那我就一直在想彼此之间的连结到底是什么。那些神就是这么奇妙，这些东西是连结在一起。神的旨意，如果是神的旨意，如果我们都知道，也今天的学习是神的心意，神所喜悦的，神所爱我们，这样去醒活出来了，可能跟自己、跟你的家、跟教会、跟神的国度是息息相关的，那神的旨意就 100% 我们应该去遵行。我们最近在，好像昨天也是有在团契里面分享，最近有在跟一些人讨论，就是说神的话是这样，神的旨意是这样，但是我们就会去打折神的旨意，我们就会跟他 argue， 跟他讨价还价，我可不可以不要100%，我可以30%可不可以。像今天的你说喜乐，说祷告，说感谢，我可不可以30%就好。但是保罗就不是这样，保罗就说你们就是要 100% 所有的祷告，要不停的祷告，谢恩要凡事都谢恩，喜乐呢要总是喜乐，那就是就这样。那如果是神喜悦，我们就跟神说，神我愿意，那你就教导我，就继续让我能学习，今天是30%，明天是35%，用这样去学习。所以不是要去讨价还价，而是说我愿意这样去，在生命里面能有一天可以达到100%。所以鼓励大家去想，喜乐、祷告、感谢，其实都是恩典。今天不要学了，哎呦，三个好像重担，哪里有这哪一个是重担，我都搞不清楚。这没有啊，喜乐根本不是重担，祷告也不是一个要你每天这样觉得 好苦的一件事。那感恩呢，应该是全部都是神的恩典。那神的恩典，你就更多的动力要去领受，要去抓这些免费的东西。喜乐从神来，祷告力量从神来，然后感恩，感恩那个动力从神来，那带出来都是充满祝福的生命。结论来说， 我们说希望那个问号，我们刚说的开始，你有很多说神的旨意在哪里，我希望越来越少的问号，而是越来越多的惊叹号。我是很希望这样，属灵的生命应该一天一天的那个问号越来越少。神的旨意在哪里？我到底要怎么做？神啊，你告诉我。那神就说，我就在圣经里面就告诉你很多很多我的心意在这里。那把这些都化成叹号，我还是很希望看到弟兄姊妹越来越多的惊叹号。遵行子的神的旨意，我们说稍微整理一下，喜乐是一个基督徒的气质跟品格。你们要吸引人，要吸引人来跟你聊天，吸引人常常愿意跟你分享。喜乐真的是把它培养出来，求神在你的生命里培养出来。越喜乐的人，大家就越喜欢跟他在一起，那品格的一部分。你说谁喜欢跟一个常常在不高兴、在埋怨、脸上带着愁容，谁喜欢跟这样的一个人在一起？有了很有爱心的人，那我们也希望我们都有这样的心，但是可以换一个方向，可以吸引人的那个气质跟品格。那祷告，我都希望成为我们的 lifestyle。最近弟兄姊妹有一些遇到挑战，有生病的，有遇到困难的，那我是希望说，我想到或者说他们打电话 email 说张哥为我祷告，那有一个已经很久没有出现的就 email 说张哥我下一两个月会去，常常会去别州，会到外地，那我希望能回来，那张哥你为我祷告，其实已经很久一段时间没有来，但是就不住的就说想到他就为他祷告，因为他已经发出这样的呼吁，那我们就常常为他祷告。 那感谢，我说刚刚说的感谢其实是生活，你的 lifestyle， 你看到这个人他的 lifestyle 就是常常在感恩当中，很棒。那当然也是你头脑，你越多的感恩，你的头脑的思考方向会受到调整，不是嘴巴讲出来都是比较负面，嘴巴讲出来都是感恩，那你的头脑那个内分泌就会分泌很多那个感恩所带出来那个祝福，内分泌会受影响的，那很多病就会不见了，这是医生说的。当你有这些的时候会帮助你把很多病拿走。第二个是他们有实验嘛，就一群就是在不知道是哪个医院，两个病相同的一群人， 一个人是有一群人在帮他祷告，这是实验哦，这不是基督徒的实验，是外面医院的实验，有人在帮他祷告的那个痊愈的速度就会比另外一个没有人祷告的会快非常多，所以祷告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那其他我都鼓励你去想，真的这是很重要，可以让我们产生那个喜乐，吸引人，正向，而且对你的身体，我们现在都注重吃，注重运动，这些其实对身体可能比运动还带来更多的祝福。去想，当然更重要的是要更靠近神，更认识神，更靠近神，而且更像神，所以这些旨意行出来，你就越来越有神的样式。那诗篇四十篇第八节，我都希望成为我们今天很棒的一个结尾。来，我们大声来读，来，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我们再读一遍，来，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乐意，乐意照神的心意来做行动。昨天在想行动，你平常的例行祷告可以每天再找一个什么情况下你平常不会这样，就是祷告多，每天多一个就好。然后再来，要开始埋怨的时候，开始要埋怨的时候换成感恩，只要一个我就很感谢神。那第三个我就在想，鼓励大家，你们爱照镜子的，每天照镜子的时候看看你的表情是什么表情，是喜乐的还是愁容的，还是很不高兴的。照镜子的时候看看自己的表情，不是看看美丽漂亮帅，而是说多看看表情是不是喜乐的。所以很简单的三个操练，那我希望我们听完不是光听知识，真的就下个礼拜去 practice 这三样，祷告，不住的祷告，然后喜乐，然后呢常常感谢，要埋怨的时候就用感谢来把那个埋怨把它赶走， 所以神的旨意其实今天应该是 part one， 我们希望有机会还是会讲更多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不是光这三样，所以因为经节这样，我们就今天提了三样神要我们做的，神要我们就百分之百愿意去学习。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真的是一群蒙福的人，不只是你拣选了我们，爱我们，把新的生命给我们，你也让我们的眼光被打开，我们的眼光被打开，看到神，看到神你对我们每一个人有这么美好的心意在这里面。主，你不是要我们只是受洗，只是说我是基督徒，而是自然而然的从生命里面被主你来塑造，流露出那个喜乐，而且是总是喜乐，没有一刻例外。你也要我们用祷告跟主你亲近，用祷告把自己、把世界、把周围的人带到你的面前。这种祷告没有停止，在上班的时候，在家里的时候，在走路的时候，也许在忙，但是在忙的这个深处，我们还是把这些带到你面前，让我们 学习那个感恩的心。什么的事，什么事可能是用自己的标准去判断是好是坏，但是用神的标准，用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让我们学习那个爱神的心，我们就带出感恩，感恩就带出祝福。谢谢你把你的心意再次阐明，让我们知道，让我们学习百分之百去明白你的心意，明白你的旨意，而且去活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谢谢你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